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十一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十课，我们曾经谈到长者的失智症，从四个方面，对于失智症患者的照顾、失智症的预防、失智症对信仰的冲击，还有教会如何用爱的行动去扶持失智症患者的本身和他的家属。所以今天第十一课，我们要从五个方面来探讨一个新的课题，叫做预防长者身心衰退。在这一个预防长者身心衰退，我们会先谈长者健康整合式的一个评估，究竟我们的长者们他的健康的状况如何，怎么去评估，然后接着谈的长者认知能力的内容，就是我们身心衰退在哪些方面衰退，当然身体我们都看得到，心理看不到，在认知心理方面的有哪些内容，然后接着谈认知衰退对长者生活的影响，然后再谈预防认知功能的退化，最后会提到说认知功能退化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在我们牧养里的教会当中，特别现在这个阶段会发现教会里头50岁以上的占到一半以上的时候，在牧养同工特别要提醒长者们说，中国人说岁月不饶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有把握说他身体和心理都不会衰老不会退化，这是不太可能。所以长者们所需要做的部分就要警觉，让衰老和退化的问题不要太快太早的发生，或者一旦发生的时候不要太快速的发展下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衰老和退化事实上并不完全是病，而是身体功能逐步衰老退化的一个整体的现象，身体方面会慢慢有一些失能的一些危险。衰退事实上包含的是各个方面，如果我们长者有这六个方面的现象的时候，是一个衰退的一个危险的讯号。第一个就是如果长者他常常觉得胃口不好，然后他的体重开始减轻，第二个就是他常常觉得没有力量，觉得提不起精神，总是无精打采，这是第二个警讯。第三个可能的危险的讯号就是他走路变得比较慢，变得很容易跌倒，就是以前一步的现在可能要两三步才走到那个一步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讯号。第四个，长者们他们出门的次数减少，然后活动的量也减少，这都是需要我们警觉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可以提醒大家自己看好自己，自己警觉这个部分。另外还有就是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没有什么原因他就觉得记不住了，然后心情总是很忧郁的感觉。还有第六个需要警觉的部分，就是他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变差，他很多都需要别人帮助，很多以前做的现在都不做，或者不愿意做，或者做不来。如果更实际的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长者在最近的三个月里面如果常常跌倒，而且体重就减少了3公斤以上，或者对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要小心他可能是衰老或者退化开始的一个征兆。在我们牧养的这群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以前有过失智症或者忧郁症或者营养不良，这些长者他们更容易有衰老和退化的风险。如果能够提早发现长者的健康开始有一些异常的状态出现的时候，然后能够尽快的寻求相关的帮助，就有可能可以预防或者延缓衰老和退化的发生。为了达到这些长者们可以健康老化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它公布的长者整合照顾的指南，提出长者健康整合式的评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评估，让专业的医生和专业人士去做。但在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它包含六个项目，第一个就是认知的功能， 第二个是行动的能力，第三是营养的状况，第四个是视力的情形，第五个是听力的情形，第六个是忧郁的状况。认知功能就包含他的记忆力和定向力，比如说一般常问的就问他说啊，你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吗？那看看他记不记得。那行动的能力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在比如说15秒或者说在20秒一个短的时间当中，他双手抱胸能够连续的起立坐下，坐下然后站起来能够有五次，要花多长的时间。那时间越长就知道他行动能力开始在下降，在衰退。然后营养的状况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他体重有没有减少，他体重的减少如果超过3公斤以上，这都是一个危险的讯号。那忧郁的情形就是在过去的2个礼拜当中他的心情怎么样，他会不会觉得总是很低沉，总是没有希望，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会不会有这些灰色或者消极的想法。所以我们的长者们他们如果透过这6项的评估，他可以了解他自己有没有健康的问题，有没有危机发生。如果自己做自己的评估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牧会的同工鼓励这些长者们他们要去医生那里做一些检查，然后同时教会牧会的同工们，那教会可以试试看有没有可能跟社会的卫生局卫生所做一些合作，然后可以提供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提供一般的民众有一些关于健康的讲座或者一些健康的资源，比如说让长者学习一些基本的运动课程啊，然后在社区里头有照顾关怀的据点，然后有一些营养推广中心，有一些教会跟社会合作提供一些基本的营养的午餐。所以这些老人家可能用很便宜的只有外头的价钱的一半不到就可以吃到比较均衡营养的食物，然后教会也提供一些失智友善的小组，帮助这些家里头有失智症的或者有残障的，他们可以把他的家人带到教会里头，教牧同工或者有这方面恩赐的同工去帮助他们，几个家庭有一些小小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让这些老人家他们可以开心，然后这些照顾他的人也同样的可以开心。所以让长者们在这些活动当中可以多得到一些照顾，并且预防而且延缓长者的失能，好让长者他们能够有更多独立自主的生活的能力。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功能，一般所谓的认知功能大概有5个特色，就是大脑，我们人脑在处理资讯的时候，处理这些资讯的速度，然后记忆力，然后问题解决的能力，弹性，还有注意力。如果再讲得更深入的话，可以包含10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说长期的记忆，短期的记忆，定向感，就是方向感的能力，然后注意力，心智操作和集中的能力，然后还有语言的能力，还有抽象思考的能力，判断力和绘图能力，这些都是在所谓的认知能力当中的一个部分。当认知能力受到影响的时候，不只是影响到长者的生活和他的家庭，有时候影响到安全，甚至影响到生命。所以如果长者开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警讯，就不要让长者再勉强开车。第一个就是他短距离开了很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他没有办法遵守交通规则，第三个如果长者开车上了车然后忘了究竟要去哪里，第四个就是长者开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稳定的维持走在他该走的车道上面，第五个就是如果长者开车他很容易开车就会生气或者焦躁或者冲动，这些都代表长者不那么适合开车。所以一般来讲长者尽可能开短途，开到熟悉的地方。然后认知能力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注意力，一般来讲老化会让长者对外界的刺激的注意力变得比较差一些，如果注意能力他有缺陷的话，就会影响他对于资讯的储存和处理，然后他处理日常的生活事务还有完成生活想需要做的目标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注意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开车，因为他如果做事情不能够注意力集中，常常是做了一半走掉。我知道有一些长者们在家里头自己准备自己的午餐，不小心就把锅子烧了， 不小心就把饭也弄糊了，那这些都是他注意力慢慢慢慢分散，他没有办法注意到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记忆力，记忆力长者是长者们常常抱怨的事情，常常听到年纪大的说，哎呀，记忆不好啦，什么东西都记不住啊，记了就忘，记了就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可以鼓励长辈们在可能范围内练习让他的记忆力增加。下面有几个方法是可以稍微帮一些忙，记忆力只会慢慢的减退，绝对不会说明年比今年更好，但是尽量试着做让我们的记忆力明年比今年没有差太多，能够减缓记忆力的衰退。第一个就是多用脑，多用脑，我们的头脑是越用越灵活，所以减缓记忆衰退的好办法就是多用脑。鼓励大家可以背一点圣经，大家所喜欢的诗篇23篇背起来，主导文可以背起来，还有一些其他大家很喜欢的经节统统可以背起来。然后有时候可以玩玩填词的游戏，然后也鼓励长者们如果有可能写一些生活的日记、周记或者一些短短的这种杂文，或者在他们睡觉之前回忆一下当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锻炼长者们记忆力的好办法，能够增加头脑的记忆力。其中一个就是专心，而且一次一件事情专心。第三个可以保持我们的记忆力的部分就是检查我们长者们他们吃的药。我们教会每一位长者他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吃一些药，因为年纪越大一般来讲吃的药会越多，会有越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在牧会的时候提醒老人家，如果你有服用这些药物不要停，但警觉药物会影响到你的记忆力，会影响到你分辨的能力，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那会影响到你生活的安全。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提醒这些羊群们小心安全，包括他吃的药是对他有帮助，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的副作用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所以要帮助老人家他们的记忆力可以不要那么快的衰退，我们可以组织或者去策划一些特别的活动来训练这些长者他们记忆力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背经节啊，或者背诗词啊，或者做一些推理方面的训练，或者看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文章，那帮助这些长者们不要退化的太快。一般来讲我们要提醒在教会如果有负责做伙食团的话，或者他们自己在家里头可能在饮食的方面注意几个方面。那饮食方面我们的长辈可以注意到哪些方面呢？长者们需要有一些适量的这种热量的来源，就是长者们他们不只是要吃足够的，而且要吃足够品质和足够量的部分。传统的做法觉得老人家就是不要多吃，尽量少吃，但是最新的做法就是他需要吃足够的量和足够的质，让他的身体可以得到稳定。第二个就是鱼类是不错的蛋白质，可以适度的加入。许多老人家觉得说啊，我不太想吃鱼，因为鱼有刺，但现在已经有一些鱼排可以考虑。然后另外要减少这些肥肉的部分，许多的年纪大的人喜欢吃肥肉，这种东坡肉或者五花肉，因为肥肉比较软，比较容易咬口哈。但警觉这些肥肉的部分要适量，不要太多。然后还有一个要警觉的部分就是，如果有喝酒习惯的人，鼓励他尽量少喝，如果能够不喝是最好。如果以前没有喝酒习惯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喝，免得产生后遗症。虽然在社会上有听到一些说啊，晚上睡觉之前喝一点小酒，喝一点红酒是会有帮助，虽然有一些是有这样子的证据，但事实上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还是小心，对于年纪大的话能够少喝或者能够不喝是最好。然后另外一般人会觉得说要吃许多的维他命，那提醒长者也不要吃太多的维他命啊，有时候是适度的补充就可以。那我们的长者当中有不少人可能是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骨质疏松，他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肾脏病，那他们的饮食就需要跟医生和营养师去询问，好让他们吃的能够适度的真正对他们有好处。我知道在牧会的时候看到许多一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痛风啊，痛得他走也没有办法走，动都不能动，然后整个骨头都变形。我们传统的习惯对老人家常常会炖汤，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慢慢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老人事工当中帮助这些老人事工的同工们，知道去引导他们 不论在饮食的方面，在各个方面可以做得恰当。那还有一个可以帮助长辈记忆力部分，就是鼓励他们可以做一些运动。一般来讲，我们会鼓励长者们一个礼拜能够有三天，每一天可以有20分钟、30分钟这样子运动的时候，就是可以帮助他的筋骨的活动，也帮助他的认知，他的头脑不至于退化太快。所以在团契、在小组、在聚会之后都可以做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人际之间的互动，人际之间的互相联络。在教会里头，不论在聚会结束之后，或者聚会之前，或者团契的时间，长者们之间彼此有些联系，打打招呼，寒暄一下，谈一谈，这会对他们有帮助，可以减少他们的孤寂感，也鼓励在教会里头他们可以觉得在教会里头有这种归属感，增加在教会里头的乐趣。那至于在那些有比较多人际互动的一些长者，他们也得到比较多的保护，比较不容易被虐待。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他会在这种跟教会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他可以说出来，我们做传道同工可以听到说啊，怎么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保护长者不至于被虐待。所以人际互动加上身体的活动，对于长者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理都会有帮助，帮助他的认知不至于那么快退化。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可以鼓励教会跟社会某种程度试着做一些联络，比如说长者每个月可以有一次特别的聚会，长者团契或者长者的餐会，然后可以安排教会跟社会联络，做请专家或者说医生安排失智症的讲座啊，或者一些健康的议题，或者提供一些电脑的课程，或者画画，或者唱诗歌，这些活动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头可以有一些活动，除了读经除了祷告还有比较多的，让他觉得在教会里头就像在家一样的感觉，教会是神的家。然后在过去的研究当中会发现，教会的长者们，基督徒长者常常会喜欢的活动，按照顺序常常发现就是他们喜欢唱歌、唱诗歌或者唱老歌，然后现在也喜欢学些电脑或者学一些手机或者平板的事情，然后或者画画或者书法。所以这都是教会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场地，然后邀请外头的老师或自己里头有老师，让他们可以学习这种诗歌的部分、唱歌的部分、合唱的部分，或者国画或者书法或者插花，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有活动的机会，就不会在家里头坐着发呆，然后在家里头退化。所以在这里也同时的就鼓励说，帮助长者们缓和他的衰老和退化，其中也就是学习，继续的学习。他可以在教会学习，他可以在社会学习，教会可以提供一些课程，社会也有些课程，如果有这种机会的时候，鼓励他们就是去看看，去学学，去听听，那总是会有一些收获，总是会有一些得着。就是他们会害怕，传道同工可以鼓励他们长者之间两三个约一个伴，然后大家有伴去做，那胆量也比较大一些。还有对长者他们的记忆力有帮助的就是睡眠的部分，睡得过多或者睡得过少对于长者的认知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在教导的时候提醒说，我们不要睡懒觉或者睡太多，但是在研究当中提醒说，如果长者们睡眠不足，如果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以下的话，常常导致他认知功能衰退和他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高。所以在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教导包括这些长者和他们的家人也注意他们的睡眠，在团契在小组的层面都警觉大家彼此的守望。最后再次的提醒，就是认知的功能的退化，认知功能的衰老和退化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这是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慢慢的退，我们慢慢的将来都会离开。但是生活的习惯的改变，比如说经常性的生活运动，我们鼓励大家在团契、在个人、在家庭有这种生活的运动、身体的运动、大脑的练习，还有吃适当的饮食，比如说 Omega 3， 这些可以帮助衰老和退化太快的发生。所以我们所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的去掌控未来，但是提醒说我们在牧会同工提醒大家，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责任，然后把我们的生命长短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身体的活动、动脑筋、人际关系， 还有饮食习惯，对于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绝对有正面的帮助。在圣经诗篇也特别告诉我们，诗篇90篇12节告诉我们说，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年日只是有限的部分，让我们数算我们现在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现在的日子，过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生活的见证。然后诗篇90篇第13节也提到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14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在牧会的时候，在牧养这些长者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使命。求神让我们能鼓励这些长者们，不只是来到教会聚会，不只是能够来到圣经那里读圣经，更让我们能够去寻求神，让我们像诗篇这里提到说，求神真正的来教导我们，转回我们，为我们能够真正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但只有神的恩典可以真正扶持我们从今生一直走到永恒里头。所以帮助我们的长者们，鼓励他们，让我们能够依靠神，在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圣经里头花功夫，在祷告上面花功夫，在经历神的事情上花功夫，在能够真正体会神与神同行的事情上花功夫，好让我们一生一世，不论是年轻或者不年轻，不论是健康或者不健康，我们会靠着主欢呼喜乐。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和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 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
我们这一堂课结束，然后下一堂第十二课我们要谈的课题是长者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向你低头敬拜。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牧养这个长者的这一群羊群。主，我们为我们所要牧养的羊群献上祷告。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你所爱的，因为长寿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福。主，就教导我们的同工能够有智慧，能够有知识，能够有能力，也有足够的胆量来牧养这一群长者的羊群。主，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守望者。不论在健康的方面，在心智的方面，在属灵的方面，在感性的方面，灵性的方面，在悟性的方面，都来成为他们的一个祝福。天父，我们再次的求你看顾我们的同工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带领这一群长者们，让他们在年纪慢慢开始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使他们的衰老和退化能够减缓一些，让他们在食物，让他们在运动，让他们在记忆力，在各方面能够做一些他们该做的部分，也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动员教会的一些团契小组或者同工或者一些资源，能够来帮助各个团契里头的老人家，甚至我们教会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动员起来，成为社会的帮助。因为整体的老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很多时候连国家连社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牧羊的同工看见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的，让我们能够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真正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前欢呼喜乐。天父，求你祝福我们牧养的同工们，使用这一群牧养的同工成为许多长者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一堂课结束，我们下一堂课见面咯。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